好，今日有湯牧師為我哋嘅正道，佢嘅講題係重整生命作主精兵。唔該，湯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開始之前咧，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嚟到祈禱。主耶穌，今天早晨，你自己嘅眾兒女圍繞喺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我哋係要尋求你自己嘅憐恤同埋你嘅幫助。我哋乞求你成为我哋随时嘅力量同埋拯救。喺呢个时刻，我哋恳求你用你嘅宝血嚟到洁净我哋在座每一个，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我哋都乞求圣灵你自己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运行喺我哋每一个人心灵嘅深处，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的经文，启示64:1-5，这段经文其实带出一个中心的信息，这个信息就讲到荣耀再来的君王，他回来的时候，他率领着他忠心的跟随者这144,000的精兵在石安山登基作王。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弯曲拨谋的末世的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甚至我们在当中信徒可能会受着很多的困难和逼迫。不过我们要定睛仰望着上帝，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整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我们把握着那一样东西，然后决心的紧紧的跟随上帝，成为他的精兵，至死跟从，用这种心态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今年2020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医治的主，重整生命。其实我们香港人真的需要医治啊！过去2019年，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很多人在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郁结，有很多的不开心，甚至很多的愤怒，很多的眼泪。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那位医治的上帝，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不要只定睛在这些环境的身上，我们再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寻求他的医治，以致我们重整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前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以致我们成为上帝的精兵。在诗篇2:6，圣经这样讲，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诗篇2其实是一首新君王登基加冕用的皇室诗歌。换句话来说，一个新的皇帝他上场的时候，老皇帝过去，新皇帝上场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篇诗篇2作为加冕皇帝的诗歌。同时诗篇2亦都是一首预言诗，预言在 末后的日子，这位尼赛亚的君王，再来的君王，他会在石安山登基作王的一首的预言诗。因为诗篇这样说过，我已经立我的军在石安山我的圣山上了，他要在石安山上面登基作王。启示录14:1-5，正是这首预言诗的详细的描述，现实的描述，是一个预言并且更深的描述。当我们看启示录14:1-5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那个背景。其实呢，在启示录12:13-14，其实是一个单元来的，是连着来看的。这个12:13-14是在七碗之灾之前的一个插入。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启示文学的结构，特别是启示录的时候，很特别，很有趣的。启示录又充满了很多的对比。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讲，即是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嘛，有七个印灾，七个号，七个碗。 其實啟示錄咧充滿住好多對比，係天上同地下嘅對比，生同死嘅對比，哀與樂嘅對比，正與邪嘅對比，善與惡嘅對比。我哋睇留意睇啟示錄啊，當約翰嘅靈被上帝提到天上面，睇到天上嘅敬拜，然後佢嘅靈又落到去睇到地下嘅異象，七個印。當七個印越嚟越犀利嘅時候，由七個印轉做七個號嘅時候，佢有嘅靈又上帝嘅靈又將佢提上天上，睇到上帝嘅榮耀，上帝保護佢嘅子民，印喺144,000佢嘅子民裏面頭上嘅額，額上有印記，睇見天上嘅異象，以致增加佢信心，又落到地下睇到七個號，然後又上去又落嚟。12、13、14章是一個插入，是在那個七個碗的災重災之前的一個插入，讓上帝讓約翰看到上帝的確實。啟示錄第十二章清楚地指出正邪善惡的爭戰一早就定了的了。在啟示錄第十二章記載到天上的大紅龍和天使長米迦勒來到爭戰，結果是怎樣啊？這條大紅龍打敗了，被打落地上面啦。啟示錄第十二章第九節，聖經咁講，佢話大紅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嘅。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跟住點樣啊？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十二節，佢話只是地與海有禍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他把握那个时日来做一些反败为胜的工作。他在地上就肆意破坏，肆意迷惑，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破坏神拯救的计划，让上帝的信实变成谎言，让上帝的应许在这些以色列人在教会身上的应许变成废话。他想在那里反败为胜，所以魔鬼地上的工作一定越来越猖獗。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圣经这么说，他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这条龙，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然后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要来破坏上帝在地上对他的子民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他一定要阻止尼赛亚这位圣婴的降生。他等这位圣婴降生的时候，他想将他吞灭，以达到他破坏神救赎的计划。但是耶稣基督却藉着十字架，藉着死、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来到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的救赎的恩典，对人类救赎的恩典。所以启示录咁讲，佢话现在佢被提到神那里去，而家佢已经坐喺神嘅宝座嘅右边，将来要翻嚟。但喺呢个时刻，耶稣上咗去又未落嚟嘅时刻，这个就系正系魔鬼气急败坏嘅时候，佢要竭力嘅同耶稣嘅门徒嚟到争战。弟兄姊妹，跟随耶稣，唔怪啲耶稣同我哋讲，如果有人要跟从佢，唔系一帆风顺，有病医病，冇病补身。所以耶稣早就警告啦，喺耶稣上咗去，仲未落嚟呢一段嘅时候，我哋要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佢。喺启示录嘅第十二章嘅结尾， 亦都係成咗第十三章嘅開始。第十三章係講乜嘢啊？講呢個黎明之前嘅黑暗，惡勢力嘅猖獗，講到爭戰繼續喺度延續。大雄龍喺天上被摔下嚟以後，佢唔會善罷甘休，佢喺地上，喺地上神嘅選民，神嘅選民以色列猶太人。神嘅選民係乜嘢？神嘅選民係教會，新約嘅教會係你同我呢一群嘅信徒，一定一定會不斷會受攻擊同埋迫害，而且喺地上不法、不公、不義嘅事情一定會層出不窮，會越嚟越加深，越嚟越厲害，惡人越嚟越猖獗。呢個係一定嘅道理，信徒越嚟越被迫害，特別喺末後嘅時候。啟示錄第十三章所呈現的就是那個惡者大雄龍，他用不同的方式，透過地獸、透過海獸，記不記得有兩隻獸在那裡上來嘛，是吧？他藉著威逼利誘，目的就是要迷惑世人，甚至神的子民，要迷惑他們，引誘他們離開創造宇宙的上帝，讓他們一生以追逐权势名利为他生命最终的目的和全部的关注，甚至迷惑他们可以将良心摆低，向世界来到下拜。启示录原来是一封书信来的，是写给他的对象，是写给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的七个教会的信徒，是在他们当中传阅的一封书信。如果你写信给人，收信的人一头雾水，看不明白你写来做什么，是吧？那些人看得明白的，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心领神会，明白作者用一些象征的语言表达文字背后的意思，並且明白啟示錄在第十三章所說的海獸和地獸是指的什麼的。我們當然不明白了，是吧？他們明白的，他們 一看就懂得對號入座的了。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七章第二十節，聖經這樣說，他是唯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平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泥。在聖經的文學裡面，特別啟示文學裡面，海是代表什麼？邪惡。這隻獸在海裡面上來，這個政權在海裡面上來，是代表什麼？是代表著異教帝國黑暗勢力的那個政權，它橫行霸道，恃強凌弱，所向披靡，褻瀆任何擋路的神明，唯我獨尊。弟兄姊妹，你想想你当时在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行省里面的基督徒，在那时候逼迫的基督徒，你会对号入座这只海兽是什么？这只海兽就是那个藉着撒旦这条龙所赋予他权柄，以世界统治者自居的罗马帝国，是吗？你 直接就找得到他的了。这个地兽是什么？这只地兽就是地方的政權，那些既得利益者，那班因為利益去不斷擦鞋的那班擦鞋友，他們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省份，在本地極盡他所能模仿這隻獸，意思是什麼？緊跟中央的決定，中央都未有決定他就行的了。同時為了討好這隻獸，堅持那裡地方的人必定要拜獸。在羅馬帝國的時候，他們就推動羅馬君王的崇拜，將羅馬君王推動成為一個神。不單止是這樣，城鎮與城鎮之間爭個不停，都要爭做推動，在帝國裡面推動羅馬君王崇拜的第一城。在約翰寫給這七個教會的書信裡面，其實那七個教會有幾個教會呢，為了爭做第一，推動羅馬帝國君王崇拜的第一城，爭個不停，好像士妹拿教會和別加摩教會就爭做 No.1。 為什麼要爭做 No.1？ 因為羅馬皇帝覺得你做得好，他就政策傾斜，給多些利益你， 咁呢个城市就好开心。嗰啲记得利益嘅人就好开心，因为发大财，所以大家都要赞。大家都争，各个城市都争住为罗马皇帝建庙。罗马皇帝都未死，就为佢建庙，大家嚟拜佢。藉着地兽嘅努力，拜海兽嘅人就越嚟越多。喺呢个时候，拜同唔拜就成为一个分水岭咯。拜同唔拜，拜兽拜世界，融入世界就决定唔拜，就决定呢个人系咪被社会接纳或者被排斥。冇几耐之后，地方官员正式要求，除非按规定限制，否则就唔能够进入市场可以做买卖。禁止进行买卖的标志多姿多彩，一目了然。原来呢，我们就会被标签到你是不是拜兽的、哦、你拜兽的走这边，你不拜兽的走那边，分开了。666的印记摆在你的身上，你自然就标签了。在这个时候，当时有基督徒面对两个难处。忠于你的信仰，忠于羔羊，你就会失去生计，甚至会觉得生活过得很困难，甚至被逼迫，不能够做买卖。向兽低头，顺从地方官，向凯撒献祭，你就会一帆风顺，不过你就失去作门徒的忠诚，盐就会失去它的味。启示录第十三章，在这个邪恶势力达到巅峰的时刻，所以在第十三章那里讲到，如果人没有兽的印记，在额头和右手没有兽的印记，他就没办法生活了，是吗？你说当时候这只兽，这个政权是几犀利呢？他差不多好像上帝那样，坐在上帝 的殿里面，自称自己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章的描述就是，正是这一刻他们最巅峰的时刻，也都是恶人恶贯满盈、上帝宣判审判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位再来的君王尼赛亚就带同他那144,000的精兵在石安山登基作王。他要接收那些顺从他、忠贞于他的子民，将他们从那里拯救出来。启示录第十四章14-16节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王、这些天使就收割地上熟透的庄稼，他将这些庄稼、发白了的庄稼收割起来，接收和拯救他的子民。同时在启示录第14章17-20节也都讲到，这个登基的王要派的天使收割葡萄，并且将葡萄放在这个葡萄缸里面踩，是预表着消灭仇敌和审判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 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在橄榄山上面论到他审判的日子，他说人子他荣耀降临的时候怎样啊？他将地上的羊、绵羊和山羊做什么？分开。在那个尼赛亚在石安登基为王的时候，他要收割葡萄园和庄稼，将他们分开。圣经在启示文学当中，特别是启示录，有很多预言的。这预言呢，其实有些神学家就说，近山和远山的比喻，就说我看见一个山很近的，我们过了这个山应验了。其实这个预言不是完全应验的，它还会继续应验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人类在个历史长河的里面，当你过了那个的应验，譬如耶稣基督降生的应验，这个婴孩是吧，要龙要等个妇人生了个婴孩，然后将它吃了，过了啦，是吧？这个婴孩已经提到天上面过了，是吧？不过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你过了这个预言，你望上望后是一个历史，不过这个预言
仲生效的，它將會再應驗。明白我說的什麼？啟示錄的意思就是，去到那個時候，面紗就揭開，你就會看真一點。
所以上帝的預言是真實的，這個預言可以是過了的時候，可以是一個歷史神蹟，是歷史的事蹟，但這個預言也都是可以在這個預言裡面看到有很多事情將要就來發生，並且當我們看到這些景象的時候，我們要警醒，因為有事要發生，並且不單是過去，是現在，你要警醒，並且是將來，這些事必定會發生。弟兄姊妹，在當代的基督徒，他的處境，我們看上來是很容易理解，但是遇到同樣的處境，我們坐在冷氣房裡面查經、討論神學的時候，我們一定就會為自己下了一個決定，或者下了一個假設，我們到時候如果遇到這些事，我們一定是從真棄假，我們一定能夠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們同樣面對相同的處境，事情就會變得困難，或者變得更加複雜，更加模棱兩可，因為針刺到肉，我們可能就會為自己找到很多的藉口，甚至懼怕、懦弱、妥協、跟從，不是耶穌，是融在世界的裡面。詩篇第二篇，我正話講是一個君王、新君的登基詩，亦都係個預言詩。詩篇第二篇第一到第六節點樣講啊？佢話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嘅事？世上嘅君王一齊起來，神在一同商議，要抵擋耶和華並佢嘅受膏者，說：我要掙開他的捆綁，脱去佢嘅繩索。那坐在天上嘅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那時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聖山上。詩篇第二篇是預言尼賽亞君王在石安登基為王的個情景。說了這麼久，只是說啟示錄第十四章一到第五節的背景，現在才入主題。就在這個時刻，再來的君王尼賽亞，神的羔羊，在石安山登基，他那軍那群精鋭部隊簇擁著他一起登基的這些御林軍，是吧？這些皇帝的精鋭部隊，這些精鋭部隊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他的數目只有144,000那麼少呢？這一群人有什麼特質呢？弟兄姊妹，原來這一群精兵是蒙神所愛、蒙神揀選。144,000是一個象徵的數字，是預表著十二支派和十二使徒，十二乘十二乘一千，就是等於144,000。在啟示錄第21章12和14節，他們講到最後結局的時候，有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降臨。這個聖城是怎樣？四四方方的。這個聖城有十二個門，這十二個門就寫著十二支派的名字。這個城牆有十二個城牆，四四方方嘛，十二個城牆的根基就是有十二使徒的名字。十二乘十二就是代表新約和舊約蒙神揀選的選民，他們是上帝所揀選所愛的。這一群人是一群的代表，是精兵，簇擁著這位再來的君王的降臨。他們有什麼特徵？他們是蒙神所愛、蒙神揀選的。在啟示錄第十四章第一節的上半節，他都有他的名和他父名寫在額上。其實這144,000的仆人老早就出現過了，在幾時出現過？在啟示錄第七章就出現過了。第七章第三節聖經說的，地與海 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上帝要降灾落呢个地上面嘅时候，上帝话唔好喐住，等我咧拣选咗我仆人，印咗佢额头，保护住佢先，啊，灾先至可降临。所以诗人话：这灾必不临到我，虽有千人仆倒喺我左边，万人仆倒喺我右边，因为上帝嘅恩临到我，这灾必不临到我。佢哋系蒙神拣选、蒙神保护嘅。这一群人和启示录第十三章额头和右手有印记有受印的人是作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一群精兵是神所保护、神所爱、蒙神拣选的子民儿女和仆人。这一群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身份，他们不单是蒙神所爱、蒙神拣选，他们还是忠贞的信徒群体。第十四章嘅第十四章嘅第四节上半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喺古代以色列战争咧，有一个清晰嘅指引嘅，合理嘅战争系属于圣洁嘅行为，所以参与战争嘅战士，佢必定要遵守特定嘅洁净礼仪，就系佢出战争嘅时候唔能够沾染男女嘅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必须要清楚分清楚象征和现实。约翰是用一些象征的语言写的，不沾染男女的事情就正是预表着当代的信徒，他愿意坚守他自己的信仰，放弃去跟世界妥协，因跟世界妥协而得到的方便、权利和利益。他坚守着他的信仰，所以他失去很多的特权利益，甚至被逼迫。为什么当时候的信徒那些坚贞的精兵拒绝去参加外邦的祭祀活动？你知不知道外邦的祭祀活动很多人的，他们通常 在那个庙里面，庙里面养了很多庙妓的，他们可以在那里吃喝玩乐、淫乐淫乱，并且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嘛，他们就做生意的了，啊，你有生意的交易，我有生意的交易，你要埋堆才有得搞的嘛。那些人是因为守住他的贞洁，他不跟这些人埋堆，所以他做不到生意，可能做不到买卖，甚至会被逼迫。这里是引申信徒坚守他的信仰，不向偶像、不向权势、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仍然活出他的主的样式，甚至他们至死忠心。这一群是忠贞的信徒群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这群就是那群的精兵。不单止是这样，这群精兵是至死忠心的这样去跟从。面对死亡他们惧不惧怕？面对困难他们惧不惧怕？他们一定惧怕，但是他们豁了出去至死跟随。第十四节的第四节的中段，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他。写启示录的作者是使徒老约翰，这个使徒老约翰同时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以他自己是一个好牧人来比喻自己，他说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他的羊是会听到认出那些牧人的声音，当牧人一呼叫的时候，属他的羊他就会跟从他的了。所以耶稣是呼唤人，要求他的跟随者来跟从他。这个呼唤、这个呼召是一道恒久的命令。约翰福音在这方面有很深刻、很震撼的描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这样说，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彼得？ 彼得曾經信誓旦旦係嘛，話父喪道火，我都要跟從你到底。縱然所有嘅人跟隨，我拍曬心口都會跟從。結果點樣啊？耶穌同佢講：你喺雞叫之前三次你唔認我啊！記唔記得啊？當耶穌復活之後，耶穌三次問彼得：彼得你愛我嗎？彼得三次回答佢：主啊，你知道我愛你。你知唔知耶穌最後同彼得講乜嘢啊？耶穌最後對彼得嘅呼喚、對彼得嘅期望、對彼得嘅鼓勵，都係你跟從我吧。即使係咁樣，彼得都好似唔係好明白。彼得就望住耶穌所愛嘅門徒，呢、這個梗係約翰啦，係嘛？咁就問耶穌喎，問耶穌乜嘢啊？佢話：主啊，這人如何咧？耶穌點講啊？聖經話。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问这么无谓的问题，关你什么事，你跟从我，其他人怎样关你什么事，其他人的能力怎样关你什么事，其他人的品行怎样关你什么事，你问这么多东西做什么，你跟从我。耶稣曾经说过，那些手扶泥杖往后看的人怎样啊？不配进神国。这群簇拥着这位登基的王来的，就是那群的精英，就是至死忠心的基督的门徒。这群人是神重价赎回初熟的果子。第十四章的第四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时犹太人呢，当他每一次收成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将第一束的收成的农作物就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表示对上帝的感恩，亦都祈求上帝的祝福继续丰满的这样来，亦都祈求有更大的丰收。这群围绕着羔羊身边的并不是信徒的全部，这十四万四千不是所有上帝蒙神所爱上帝的选民，他们只不过是初熟的果子，他们只不过是精锐部队的代表，是一个起步，预计丰收将会而来。所以庄稼发白，这个人子或者他差派他的天使就收割那些庄稼。这群人，这群精锐部队不单止是初熟的果子，这群精锐部队有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他们能够活出诚信的主那个特质，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龙、魔鬼、撒旦，他的工作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弄虚作假。圣经说魔鬼、撒旦就是那些讲大话、撒谎人的父亲。魔鬼所建立的国度，他是以谎言立国，他亦都以谎言治国。这群的精兵，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口中找不到谎言，他们在这方面是和羔羊一样没有瑕疵。其实这群的精兵不单止是口里面没有谎言，因为他们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成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致这群人愿意至死忠心。有人说这群十四万四千的人是那群殉道者，是那群曾经为信仰流血舍身的那群人。这群跟随羔羊的人不会弄虚作假，他们唾弃谎言，誓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宁愿舍弃生命都不拜兽和世界。他彰显出生命生活的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怎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怎么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系嘛？我哋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嘅。咩系侍奉啊？原来我嘅侍奉系有三个层面嘅侍奉噶。如此侍奉呢个字，其实系敬拜。如此敬拜系理所当然嘅。第一个侍奉系一个本位嘅侍奉，我哋一个被造之物，我哋对创造者、创造主有一个敬拜赞美，常常感被佢嘅恩感动，敬拜赞美佢系我哋应当做嘅事情。我哋唔敢做，石头都会咁做噶啦，系嘛？另外一个侍奉系一个生命生活嘅侍奉，因为我哋嘅本质系盐同埋光，所以我哋喺黑暗当中要发出我哋同黑暗嘅特质，同黑暗一样，我哋成为盐，成为调和，让人欢愉，让食物有味道嘅嗰个作用。呢个系一个生命生活嘅见证。最其次先至系工作上面嘅见证，工作嘅侍奉。呢一群精兵，佢哋喺佢生命嘅当中彰显咗上帝嘅特质，就系诚信嘅特质。呢啲正系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嘅人要付嘅代价同埋挑战。启示录第十四章同第十二、第十三章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启示录嘅第十二章嘅大红龙同埋第十三章嘅海鹿两个兽结合成为三位一体。我哋嘅上帝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嘛，系嘛？七系一个完全嘅数目，六咧就系 A 货嚟噶，所以系六六六。呢个大红龙、地兽同埋海兽结合，佢哋睇上嚟力量好强大，无可匹敌。喺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咁样讲，佢哋曾经夸口咁讲，佢话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冇人能够喺佢面前站立得住。喺第十三章讲到，你冇佢个印，你就冇办法生存。第十三章。邪恶黑暗势力已经达到巅峰的境界，但是第十四章的呈现就是天使的审判信息的宣告，显示大红龙、地海两个兽极为猖獗，邪恶力量和胜利不是终极。原先张狂的兽和他的跟随者即将面对神审判的愤怒的审判，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曾被杀的羔羊，从死里复活的羔羊和他的跟随者。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记住，黎明来到之前是最黑暗的。耶稣升了上去，耶稣将要回来，就来回来的时候是最黑暗的。邪恶势力一定会越来越猖獗，在这个地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必定充满不法、不公、不义的事情，并且我们常常听到指鹿迷马、颠倒黑白的谎言越来越猖獗。在这个时候，信徒被逼迫也都越来越厉害，你打开报纸你就看到的了。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耶稣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耶稣要求他的跟随者要做精兵，务要至死忠心，舍己来跟从。羔羊藉着自己的牺牲，藉着他的死，胜过龙和他的爪牙。现在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耶稣亦都呼召他的子民将这种胜利付诸实现，但是这个胜利必须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够得着胜利。十字架在地上是羞辱的记号，但是在天上却是荣耀的象征。耶稣不能够绕过十字架，学生不能够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信徒在这个逼迫和苦难当中，怎样能够坚持和忍耐到底？
确信我哋嘅上帝系昔在、今在、一直永在、全能、大能、充满智慧嘅上帝。纵然我哋而家唔明白一切，但系喺洪水泛滥嘅时候，佢仍然坐着为王，确认我哋系被神所爱、蒙神拣选嘅子民、儿女同埋佢嘅仆人，确认呢种身份。就能够使我哋喺困境嘅里面，靠住佢嘅恩典，仍然昂首阔步，向住标杆直跑，至死忠心，守护住泥浆往后看嘅人，不配进神国。让我哋忘记过去嘅困难痛苦，勇敢嘅靠住佢，藉着呢位医治我哋嘅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重整，继续面对着标杆，在这个标杆面前必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要呼召那些跟从他的人成为他的精兵，让我们学效他的样式。在新的一年，我们重新将我们的眼目从这个世界、从困难、从苦难的里面紧紧地盯着祂。既然一切都是出于祂，祂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就默